我们讲完这个和平了啊，这个和平的话呢，它是讲到见，就是眼睛可见，就是外境，还有见者，就是这个能见的人呢，这三法是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系属的三个不同的义法，就是说四三各一方啊，如是三法义。这三个法呢，是各自独立在不同的空间的，终无有合时。那么始终它不会合起来，不会合起来。这是和平第一颂，它作为这一品呢的一个开端，做一个祈祷，做一个讨论的一个落着点，作为我们在探讨这个中论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里面呢，讲的就是这个义。这个和平的第一颂里面，这个义啊，见可见见者。然后他第二颂呢，他就讲到说染，染就是贪心，可染就是好的这个境界啊，染者就是起贪的这个人呢、啊。他说其他一切的都是如此，就是说明了什么呢？这个根尘世这三者，根尘世啊，他们是不是会结合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十二运起里面讲的六入处，六入处。这个讲这个三法义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把它上溯，往上溯，就是这个问题再把它追究到它的源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论的纲领，叫八部中道。八部呢，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这个八部就是所有中论所探讨的核心的内容，核心的价值。这个八部里面的话呢，为首的不生不灭是重中之重，就是一个头首，一个头领，像人的头一样的，它是最核心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呢，依断长来去呢，也有轻重减繁的不同，在中论里面。那么这个断长呢提的最少，这个来去呀、啊、第二品呢就是去来品，就是用去来一品呢，把整个不来不去呢，把它诠释，就代表了。那么有没有个一品呢？没有，哎，没有个一品。这个因缘品呢、啊，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一开始就讲的不生。啊，因缘品一开始就讲不生，以后的各品呢，主要都是集中在不生这个思维上面来看。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八部他们是一体的，是一个概念，可是中论呢，在27品的诠释里面呢， 它还是有轻重繁简的差别。意义呢，其实它的分量啊，可以说是仅次于生灭。表面上它好像没有专门一品来谈，可是它散见在十多品中间，也就是二分之一的品目里面呢，都有这个一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要检视这个中论的27品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谈到一义的这个概念呢，可以说处处都是。那么各品谈到一义的有十多品，这么多，那么他们所谈的是什么样一个课题呢？他们所要解释诠释是什么一个问题呢？他们的逻辑思维推论的论证的过程是怎么样一个逻辑的推理呢？哎，可能我们大家就会很模糊，好像这边也看到一义，那边也看到一义，到底是怎么样诠释一义呢？好像就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在读了很多品谈到一义的问题的时候呢，当然就会面临问题说，这么多品都谈到一义的问题，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同义的关系？相同是哪里相同，不同是哪里不同？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综合了这么多的品目所面临的、所需要去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透过了把十多品有关一义的内容归纳整理过以后，所得到的一个整体的全面的概念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中观中论这一部它是如何的来看待诠释一义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在看完和品之后呢，我们就要做这么一个整理的工作。那么现在各位手头上面呢有一份讲义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我们说啊，这个中论呢，它对于这个一义的诠释啊，一义其实它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就是这个法是义还是义。其实按照道理说它是平等的，可是事实上面呢，我们看到各品各颂的重点基本上是在谈义。那么为什么会在谈义呢？因为在探讨到义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法是义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失矛盾性呢，很容易观察。比如说，常举例说，坐坐者是一，那么坐就是这个陶器，坐者就是做陶器的这个工匠，如果是一的话，那么工匠就变成了陶器，这个过失就很清楚了，所以不可以。所以呢，这个一的过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所以不需要太多的 文字或者是推理分析，那么自然在中论的品目颂文里面呢，探讨的就会简略。这是客观所形成的一个问题。而义的话呢，森罗万象，所有的法都是个别差异而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的有情呢，就是以分别心去分别万法，所以一切法是差别对待而显现的。那么你说没有义，事实上面呢，我们就看到森罗万象的差异存在，所以这个义呢，它就很难让人去解释出来为什么义这个东西不存在。中论不是讲不义不义吗？对不对？我们刚说不义，这个义的过失我们很，那么不义呢，事实上就是义啊，森罗万法就是不同啊。所以呢，这个义啊，这中论的各个品目里面呢，虽然都谈到一义，可是呢，这个义很快就带过，因为呢，一的过失、一的矛盾点、冲突点很容易去掌握住，所以把重点放在义的解析。好，我们把这个义的关系说完以后，从八部到一义，从一义之间到义，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中论呢，对于这个义，它有几个角度探索的推理的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说中论呢，我们归纳成有四种，这个义的时候有四个不同的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两个法或是两个以上的法，它们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同时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又要把它合起来，他们可不可能结合的问题，或是两个法它在独立在对并等，像牛的两个角啊，像羊的两个角，这两个法它可不可能互相对立而存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观点啊，或这两个法它可不可以合并，可不可以呢合起来。在这里面的话呢，主要是以然然的品跟然可然品为代表。这个课题呢，其实是最复杂的啊，最复杂的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一段里面。那么第二个论题啊，第二个论题呢嘛，是依法在时间的前后上面它有没有变异。前面是两个法，像牛的两个角，在同时间它们的存在可不可能啊，合的问题，两个法它合起来。那么第二个是一个法在时间的前后点它会有变异的问题，所以呢第一个是二法一体，或叫敌体，敌体就是像牛的两个角一样的对立的并列的，叫敌体啊，像牛的两个角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法是义法在时间的前后上面啊，所以前面是二法同时，第二个是义法前后时间，所以这两个 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他探讨的问题点就不一样了。这是前面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他主要是谈到，主要谈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我存不存在的问题。那他就谈，主要是在谈这个我的存不存在问题呢，他就用这个两个法呢，就是他们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这里面主要就是说我跟五音的关系，我跟五音的关系。他这个逻辑推理的话呢，我们看 A 跟 C 的话呢， A 也是两个法， C 也是两个法。那么两个法他们可不可以合并？ A 是可不可以合起来，那么 C 是什么？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所以它有一点点不一样。C 的重点是要强调这个两个法是，如果是一个或是两个，从一个是两个中间来分析到他们的存在与否。那么 A 的问题的话是在两个法它可不可以合并结合的问题，重点是一个合并的问题，结合的问题。他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好像甲到乙啊，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北京，可不可以有两个人两个地方可以从这边到那边的问题，它是一个合结合的概念。那么C 的话就是呢，这两个法它们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啊，从这个角度来探。还有一个和品苦品，从字跟它的关系来谈义，没有谈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讲了说有两个存在的法，从这两个法来思考其他的问题，就是字跟它的关系，字相跟它，意象，这个它就是属于意象，说明了这两个东西的存在。从探讨了字跟它的关系里面呢，然后来诠释到所有的这个理论的关系的问题啊。那么这以上哈，我们先把这个义的探讨的几个主要的论题先提出来。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根据各品颂文所要解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再逐个课题逐颂逐序的跟各位来比对分析。这个部分的话哈，我们这四点的话啊，我们先从容易的讲，先从容易的跟各位再反过来复习，就各位就会比较清楚。第一，这个义呢，就是一种所谓叫变义，中国有一个叫易经呐，义呢，它那个义啊，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变异的概念啊。这个中国这个易经呢，它这个易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啊，其中一个中国解释就是变异。那么我们这个易是不同的易，可是这个不同呢里面就含有了变异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变异这个概念呢，其实是这个异啊，我们说这个差异的异，这个异呢，一个田一个共啊，这 里面所含蕴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这么讲。那这里面就主要是以形品啊，以形品作为代表。那么另外呢，有物品呢也有谈到这个变异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呢来看一下啊，这个形品啊，在这个中论的257页这个上栏的第三颂哈，说诸法有异故呢，知皆是无性，主要就是这一句话啊。我们看隔壁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说诸法后时变异，故知无性。所以他的解释说呢，说今以无常故，故知无性呢、啊，无性故空。若有性者，有性是本有，体即是常，不应变异啊。所以呢，这个变异啊，变异啊，是这个诸法异它的一个概念。这个异就是变异的概念啊，异就是变异的概念。所以这边很清楚啊，很清楚。我们呢？各位注意一下，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形品，所以呢啊，我们没有把整个形品这个理论架构还有它的每一颂每一句都解释清楚，就是我们就是挑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形品这个变异的概念跟各位介绍啊，形品概念啊。我们现在看下面的第五颂啊，258页的下栏第五颂，我们看下面第四颂是外人讲的哈。这个第四颂在上栏第十三行哈，外人说诸法若无性，云何说婴儿乃至于老年而有种种异？这个外人说，他如果法没有自性的话，为什么说婴儿老年会有种种的差别相？而这个异字呢，反而就是差别相啊，它就不是变异的异了啊，而有种种异，这个异字是差别相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第五颂哈，258页下栏的第八行就说，若诸法有性，云何而得异？若诸法无性，云何而得异？这个呢还是跟前面一样，说诸法有性的话呢，它怎么会有变异呢？有体的话它就不会变异啊，有体的话就不会变异。所以呢第六颂呢在259页的第一行啊，所以他说是法则无异，异法有，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在这个时候它不会变异啊，因为它就在这边，它就是现这个法就没有变的嘛，异法也无异。那么异法的话呢，它就不是这个法，它跟当然也没有变异啊。所以它下面举个例子，就是说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老。下面呢它就举了个例子，第七颂259页哈，第七颂哈，若是法即汝应即是若，你汝何有法而能作于若？这个就解释就比较清楚，这个比壮不作老，老不作老这个讲得更清楚啊。说是法即，就如果这个法会变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汝应该马上就转成了若，汝就是若，事实上汝还是汝嘛，所以在汝的这个位置上面，汝不可能是若，所以叫是法不变。汝的话就不是若，汝不会转成若，汝的时候就不会转成若。那么如果异法的话呢，就是如果离开了汝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法可以转成若，叫异法也无异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法即异，汝应即是若，你汝有何法而能作为若呢？用这个比喻汝跟若的这个转变的这个时间的前后这边呢，来说明了是法无异，异法无异。所以呢，这个异字这边的这个异字，是法无异，异法无异，这个异字呢，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转变的概念。那么转变的概念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差异的概念存在。这个异呢，它本身上是一种差别，差别相，就是不同的两个 相叫做差别相。可是呢，讲差别的时候，他会从变异的角度来讲它的差别，所以呢，这个行品，他讲的这个差别，这个异，他讲这个差别的存在，这个异就是差别，他是从变异的立场来说明这个差别的存在与否。那么因为没有变异，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体，没有体呢，就没有所谓的相。这是整个啊行品啊行品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各位注意一下，我们再对回来啊，对回来我们这个讲义哈，就是依法前后变异，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看到，我们所提举出来行品这几颂啊，行品的这几颂的话呢，很清楚的啊，三到七颂的话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了行品的义，所谈的义，它这个义是义法前后变异的概念。我们看274哈，274的第八颂哈，说若法实有性，后则不因义，性若有异相，事事终不然。第九颂，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这个呢，其实跟前面行品很像。法如果有性的话，后就是时间。实有的一个法，在时间转变的时候，它不会有变异，不因异就不会有变异。如果性就是有一个实法，有一个真实的法呢，若有一项假设是变异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第八颂就很清楚啊，这第九颂意思其实一样，若法实有性，云何可异？若法实无性，云何可异？这个第九颂跟这个行品的第五颂很像啊，很像啊。第八颂呢，其实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若法实有性，后则不因异。这个后呢，我刚刚强调了，就是时间的转变啊，时间转变以后，那么它法体也跟着时间而转变而转变呢，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说，我们把这个中论里面的一义呢，归纳成啊四个类型里面，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第二个类型就是啊变义。那第三个类型呢，我们来谈看，就是二法四一四义。这个二法四一四义的话呢，主要是谈一个所谓的神我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中论里面的话呢，它是破执，破什么？是破法执跟我执两种。那么其实破这个我执啊，我这个我就是一个灵魂，我们世间讲灵魂啊，佛法讲叫神我啊，神我。那么这个我呢，其实是什么？是佛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要去诠释要去观察的一个对象。那么有没有我呢？这个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在这个中论里面呢，他讲这个我啊，他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我呢？这里面就他就是用了这个，在这些品里面，在一义里面品里面呢，他就是把这个神我跟什么呢？跟我们的身心来做一个探讨，就是这个灵魂这个神我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我们一般叫做五蕴啊，五蕴。那么他们这两个中间就是灵魂神我啊，跟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五蕴之间，这两个呢是一还是异？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论呢，这里面好几品呢，啊，它就是从这个一义神我跟身心跟五蕴身心是一是异的这个角度来谈的问题，所以它主要。这一段呢，它主要谈的是神我的观念，它主要是从一来破这个神我。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哈，看这个第二页这个恶法抑制过失，先看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好几品哈，就是我们先来看它这个恶法是哪恶法，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整个来看一下哈，这个恶法呢，我们现在举了有六品，啊，六品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法品，法品讲这个恶法意义呢，就哪两法呢？就是我跟五阴。啊，就是我跟五阴。那么邪见品呢，是指身体，我们的身。身呢，其实这个身呢、啊，也是五阴。不过在宋文里面呢，它用的这个字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是本住品，本住品我们之前也讲过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跟这个本住，这个本住呢，它也是神我的另外一个名词，它也是神我。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本住啊，本住邪见品的我跟法品的我，还有本住品的本住，其实它都是从神我的角度来看。下面呢，还有就是去来品，去来品是去跟去者，这个去者呢，就是一个所谓。去的人也是一个人的这个概念，这个去呢是指去法，就是从去来品里面谈到去者跟去法的一个两者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我的立场，就是一个友情的立场。下来一个就是燃可燃品呢，这个燃呢是火，可燃是心，这个呢它就不是神我，可是呢它也表示了一个所谓主体的概念啊。那么接下来是苦品，苦品的话呢，它就是苦跟人，所以也可以看到一个灵魂跟这个苦的关系，五蕴声音跟苦的关系。举出了这个六品啊，六品呢谈到这个两法一义的部分里面呢，除了燃可燃苦品，其他的多半是什么呢？是直接的就讲到了我们这个五蕴跟我们的这个身心，五蕴身心跟这个我跟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二者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呢首先呢就把这一个恶法先提出来，让大家看清楚了，这里边基本上它就是在谈一个神我。神我跟身心跟五蕴的一个关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让各位了解。我们来看啊，我们先看法品的颂文，这个颂一啊，我们看啊，上半讲一就是吉或者是四，下半讲义或就是离啊，我们看说，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阴呢，则非五阴相。在这里面呢，各位看一下，大家大部分都是，多半都是谈这个五阴跟这个神我的关系呢。那么为什么又分成 AB 两组呢？
AB 两组虽然在形式及文字上呢，都是我和法意义的讨论及思维，但 B 组法品、本住品、邪见品所破为神我之词， A 组燃可燃品、去来品、苦品呢所破为法体之词， B 组它是借着神我和五蕴的意义的讨论呢而破神我，破外道神我的思想， A 组呢是借法之作者意义而破法之实有，比如说破去来品的破去，苦品的破苦。 AB 这两组形式上面都是我跟法的意义，可事实上面他们所破跟所借用的讨论的这个内容还是有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呢，就是可以看到，至少我们看到了这一些品目，他们是把这个 神我，就是这个所谓的人我，或是法术所谓的这个有情的这个直取，跟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两者之间一对比来看出来这个神我的不真实性。这一组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法品呢，他就提出来说，假设我跟五蕴是同一个的话，那么我就会有生灭，那么我就有生灭，就产生了过失，这个过失就很清楚，因为我是长恒主宰，不会生灭，不会死亡的，所以这个我才是真实的我。如果会生灭，就是会死亡，会变化的，就不是我了。所以呢，如果我是五蕴的话，我就会生灭，就表示说我不是五蕴吗？啊，因为我是五蕴，就有过失，就有问题了。那么，若我亦五蕴，如果我不是五蕴的话呢？啊，什么过失？则非五蕴相。那么就我就没有任何的相貌可以来彰显我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我即五蕴跟离五蕴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这个过失啊，所以呢这个法品呢啊，这个第一颂它非常的精要简明啊，所以若我是五蕴我就会生灭，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啊，所以这简单的半颂就把我跟五蕴是一即，或是我跟五蕴不一离异的这个过失讲得很清楚就可以了。好，从这个法品呢就看出了这个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所举的一义，我们总共中论有四大类一义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是第三类，就是二法四一四义呢，就是哪两法呢？就是我跟五蕴身心的关系啊，然后呢，为什么一会有过失，一有会有过失，我们就可以从法品这一颂里面呢看到非常的清楚。因为法品这一颂呢，它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颂，它很简单，可是却很清楚的把一跟义的过失标记出来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下面邪见品哈，邪见品是中论的最后一品，我们还没有讲到，法品也没有讲到，我们来先看哈。他说，如果是一的话，这个宋六他说，诞生不为我，生相生灭故，云何当以寿而作于寿者？就说这个生的话呢，它不可能是我，为什么呢？如果生相是我的话呢，生相生灭，那就我就生灭。所以他的这个立论呢，他的这个立论跟前面的五蕴的立论呢，是一个观点，文字不一样而已。他所谈的问题，都是因为说，如果这个我，这个生就是法品的这个五蕴，五蕴不是我，为什么呢？如果五蕴是我的话，这个五蕴生相就是生灭，那就我就生灭啊。所以他的文字呢，跟法品的这一颂，颂一的上半呢不一样，可是意思完全是一样啊。这两句意思完全一样，可是看起来不如法品这么的精要明白啊。那么下面说，云何当以受？这个受呢，就是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这个受，它就代表了我们的身相，代表了我们的身心的状况。那么，云何当以受呢？而作于受者，这个受者就是有情，啊，就是这个受。这个受，各位注意一下啊，它就是色、受、想、行识里面的五蕴这个受。作为代表，这个受就代表了五蕴啊。那么所以说，如何的可以以受，所以我下面注解就是身相就是五蕴呢，而作为受来表现作为受者呢，没有办法，这两个不能作为一个代表，不能做一个等号的意思。 而坐于受者，这个坐就是来相等的意思。好，这是邪见品里面所讲的这个啊，这个一的过失。那么我们看一的过失说，若离一身有我，就离开这个五蕴身心有我的话，事实而不然，无受而有我，而失不可得。这个受呢，就是指着这个五蕴身心，离开了五蕴身心而有我，而失不可得。那么失不可得就是呢，就找不到有一个离开五蕴而有的一个我，这个我找不到。就是对比这个法品呢，就是没有五蕴相，意思差不多。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邪见品的六七两颂啊，基本上他的这个观点呢，跟这个法品的颂一呢，非常的雷同啊，基本上一样，就文字有差别而已。我即是呢，这个即是要稍微解释。假设说这个神我是变一切的话，这个即是变一切的意思，在时间空间上面是普遍的话，这因为我会轮回嘛，我会做天做人做鬼做畜生，可是这个身相有变异。那么如果外人是这样论调的话，就是呢，就是说我跟身相是一个，可是呢我是常不变的啊，变异切处的恒常不变的，可是这个身相会变。他说这样可能吗？他说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如果离开了这个投胎生死变化的这个六道的色身的话，你哪里去找一个我呢？说离身无有我是谁，所以说离开了这个色身的话呢，没有我。这是从这个破这个离哈，这是破离，下面是破这个集哈。说若为身即我呢，若都无有我，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破离身有我意嘛，啊，离身有我的话呢，不可能。那么如果离身没有我的话呢，那只有两条路了，一个就是呢，就是身就是我，身就是我；第二个就是就没有我，啊，这一颂哈，解释有好几种，就是这个五颂的下半哈，若为身即我，若都无有我呢，这个解释有好几种。我们呢，根据吉藏大师的说法，就是说前面。啊，四颂跟五颂的上半呢，已经说明了离身呢没有我，啊，我跟身体离开的话呢，那么如果这样不成立的话呢，剩下的两条路是第一个就是没有我，第二个就是呢我即身，就是他转到了即身是我这一条里面来了。可即身是我呢，即身是我呢，他没有继续的破，在这个颂里面继续的破，他只是。把这个观点提出来而已。现在看这个本注品哈，本注品呢，我们看第四颂第五颂，它是从这个义的立场来看的啊。说若离言而等而有本注者，亦因离本注而有言而等。他说假设离开了言而，他从离嘛，离开了言而六根的话而有本注，而有一个灵魂的话，那么应该离开了本注而有言而等，这就是有过失的。你这个离开了灵魂，离开了这个神识，你这个言而是谁的言而啊？不得了了，这个没有一个人的话，这个眼睛耳朵他会看，那这是什么东西啊？难不成是机器人不成吗？啊，所以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没有了一个灵魂，没有一个神识，这个眼睛耳朵鼻子还存在会看，能够见闻觉知的话，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没有这种东西存在的啊。所以他就讲出来了。那么为什么呢？他最后第五颂他把这个理由讲，他说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以法之有人，法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上面所说的五蕴啊，五蕴。这个本注品是从六根和人来做对应，那么邪见品呢是以身，法品是以五蕴，其实都是一样。这个五蕴也是法，我们的受也是法，身或受也是法。那么 这个本柱的这个六根也是法啊，也是法。所以呢，五阴受或者是六根都是法，所以呢，离开了这个法，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神我，离开了人我，离开了这个我，也不可能有存在一个六根五蕴或者是受的存在的可能性。好，这个呢是这个本柱品四五颂。那么另外呢，在后面在八九颂啊，八九颂呢，请各位翻到这个220页，我们来看这个八九颂哈。这个220页的上栏的二是第七行说：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柱。那么我们看吉藏大师的说法啊，他说若一神在六根中则有互用之过，那么也就是说眼睛也可以听，因为你的神识就在眼睛中间嘛，可以听呢、啊、所以呢第八颂呢就是一之过啊，一之过就是本柱，本柱就是这个灵魂这个神识呢，它跟我们的六根是一个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诸根互用，眼睛可以听，眼睛可以尝味道，眼睛可以产生触觉啊，手指头也可以听，手指头也可以尝出味道啊，手指头也可以看事情，哎，千手千眼啊，千手千眼。事实上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第八颂是一的过失。那么第九颂是一的过失，我们看哈，倒数第三说：若见闻各异，受者亦各异，见识亦因闻，如是则神多。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跟耳朵、舌头、身体是六根的话，他们各自独立的话，都可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异彼此产生的异，其实它是神识跟这个六根中间合起来，然后又分离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就会什么呢？就会有很多的灵魂的出现，就叫做多神过，神多。好，这个以上哈，以上我们是讲到这个，我们在归纳了这个啊中论的这个一义的关系里面呢，第三组里面呢又分成了这个 B， 就是它很明显的把这个一义的过失，就是神我跟五蕴跟六根跟这个身心诸受一义的关系的过失啊，我们用这个啊法品、邪见品跟本住品呢来跟各位呢啊说明的这个部分。这个第八第九颂哦，应该这两个都是属于本柱跟这个六根的极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七颂哈，这个第七颂讲说：若眼等诸根无有本柱者，眼等一根云何而能知？也就是说第七颂呢，这个外人救啊，啊外人救就是说，如果眼等诸根没有本柱，没有个神识，没有个灵魂，没有个本柱的话呢，那么这六根它怎么会有这个知觉的这个功能呢？它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了知分别的功能呢、啊、那么于是论主就问他说，那么请问你这个一根有知呢，还是一个知在诸根中间？所以呢基本上这八九两颂啊，它都是属于本柱，就是神识或是灵魂或是有情的我执呢，是在这个六根当中。那么不过呢，它这个有情神识这个我执呢，在六根中间它分成是在一个这个一个每一个根中间都有一个神识呢，还是一个神识在诸根中间？所以他就推出了说，这个第八颂就是呢，就是如果一个神识在六根中间的话，那么六根就会有互用的过失。那么第九颂是讲，就是说如果见闻，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的六根各有一个神识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说有诸多神识的这个差别。所以呢啊，八九两颂应该是从本柱跟六根是极的立场 在极的立场又分成啊，这个一神跟多神啊，诸根互用以及多神破这两个立场来破。所以八九两颂呢，它都是属于啊本住，就是神我、神是、我执根，六根是极的立场。那么四五两颂呢，是离的立场啊，这是呢啊这个我们讲是本住的这几颂，在这个一跟义，就是我神我一义跟这六根一义的关系上面呢，我们谈这个地方。